定要安静，我们是来崇拜神的，不是来开玩笑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今天先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在当年在主日，你怎样用圣灵感动老约翰？主啊，求你也是今天用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今天你赐下这个启示录，让我们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个慈爱的神要允许这个大灾难的发生。主啊，你让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个教会你都有责备和称赞。主，让我们今天在士美拿这个教会及其使者身上，让我们学到主你使患难临到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主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受患难是暂时的，我们不愿意落在以后这个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以致永远和你隔绝。主，让我们来轻看这个目前这个至战至亲的苦处，让我们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和我们每一个都同在。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更是打开我们的心灵，去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刚才高淼读经漏了一句哈，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们的那个圣经上有一个括号，你确实富足的啊，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句话我待会儿要提到和后面的这个另外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有一个对比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苦难后面的冠冕，我们要看到苦难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主为我们预备，在苦难后面预备有冠冕。上次我们一起学习了第二章的一到第七节，是另外一间的这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教会。当时以弗所教会还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也不能容忍众人，容忍恶人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主亲自责备他，就是说，他把起初爱主的心给离弃了。但是主呢，还是给这个传道人有这个机会要去悔改。若不悔改呢，他在第五节说：“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这个工作，你传道人的工作拿走，不要再去做传道人，就说工作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在这个市场来做光做盐了。对，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失去了给神做见证的职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离弃爱心，离弃了主的爱主的心的后果。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边也讲过，如果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没有爱，什么也与他无益。彼得在彼得后书里边也要求我们要在那个八方面要长进，是不是？哪八方面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可打开。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德行，德行就行为了哈，还要知识，这个知识是圣经的知识，爱主的知识啊，不是世界上的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你就要是自己学会控制啊。要加上忍耐，忍耐还要加上敬虔，到最后两方面 是爱，提到了爱，一个是爱弟兄，到最后你要上升到一个神的爱，神的爱就是爱众人的心。我想估计现在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现在可以到了爱弟兄的心，有可能还不完全，但是爱众人的心还达不到啊。我们有时候还是以貌取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道要往上升，一步一步要往前走。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讲爱最后都归结的爱，圣经里面讲信望爱最大的也是爱，所以都要归结到爱里边。你如果把这个爱心离弃了，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后果很严重，被神的管教责打也是肯定的。如果你要是再是一意孤行下去，那你是我想你是也是不得救的。好，这是我们上次查考的内容。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边有七间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特点，每个教会的使者都不同的被主有责备有赞许。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我们再把这个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再读一遍。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确实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你们不是，乃是撒旦一毁的人。你要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凡有耳的，我们今天都带着耳朵来了，圣经上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光是给这个七个教会，也是给天下众教会所说的。好，士美拿这个教会，你看啊，士美拿最一开始第八节讲让老约翰给写信给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他怎么说的呢？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就是主耶稣君子说的。因为在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了，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里边也讲，这是明显是主耶稣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死了，上了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了，再没有死过。圣经里面有几个人被主耶稣救活，但是最后还是死了，但是主耶稣确确实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你看啊，他在士美拿教会他是用这句话来讲，我是首先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但是呢，在以弗所教会的信里边呢，他又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然后你回家可以自己看，对其他教会又是不同的讲法。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神用不同话语给不同的教会来写这些书信，说明这七个教会各有各的不同。你的长处是我的短处，我所有的你没有。所以我们以后会慢慢的一间一间的教会来看是主怎么样来称他自己，然后写信给这些教会。你看到这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你看到被主称赞和责备，但是责备的多，称赞的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教会要悔改，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 所以这本书是一个赦罪悔改的道，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不光是对这个教会的使者传道人讲，对我们基督徒现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士美拿的意思是苦的意思，所以主就用这句话来说，说什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死过又活过，这句话来安慰这个受苦受贫穷的这个传道人。这句话对于受贫穷受患难的传道人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人面临的最大的患难是死亡，这个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啊，包括我们在世的基督徒一样，如果在我们死之前主耶稣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死亡，所以这死亡是我们人生经历的最大的患难。世上有句话说，我们出生入死，小孩生下来成长，慢慢青壮年慢慢衰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出死入生。所以这句话，首先的，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就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就像第一章里边讲的，并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主若是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信他也是枉然。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第14节，高淼，哥林多前书15章第14节和17节，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他们仍在罪里。
你们仍在罪里
啊！你们仍在罪里。
所以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信的也是枉然，这也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不是基督教信仰。我现在要更改，要基督信仰，这个教救不了人，是基督信仰的根基。这也是在希伯来书6章1-2节里边讲到了，这基督道理的根基。现在我不知道主日学现在是不是还在讲，张荣还在讲这个基督道理的根基。我们讲完了哈，讲完了，大家你可以到网上去听牧师的这个基督道理的根基啊，把希伯来书6章1-2节再读一下，翻不到可以读上吗？希伯来书6章1-2节。
希伯来书6章1-2节，所以我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
对，这个三对六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死人复活。说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战胜这个死亡，那我们信他也白信啊。保罗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信他也是枉然，所以这就是福音，是我们不再惧怕这个死亡，死就不再做我们的主。而且呢，主耶稣基督是亲自先受苦先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处处在世上呢，传道这3年多时间是处处留下榜样，他受苦受逼迫受羞辱。我们来看看他怎样受羞辱受逼迫乃至于受死。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把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读完。我有一个PowerPoint， 是前2004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演员，他拍了一部电影。当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图片，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怎样我们受死。好，高淼，你可以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神仆受苦赎人的罪。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好，你停在这里。主耶稣被拉到前面一个，被拉到比拉多跟前，看到罗马兵丁这些法利赛人，主耶稣在这些人面前被藐视，被不尊重，被羞辱。第四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主耶稣被鞭打，我不知道你看过这电影没有，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继续，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暴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们的义仆得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所以主耶稣在已经神定了义，要把他送到十字架。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死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经上是说，他受鞭伤、受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像一些罪人一样，如羊走迷了路。但是主耶稣的心意，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人人都明白真道，人人都悔改，不至于落在以后的七年大灾难里边。启示录就是神默示给老约翰，在老约翰受苦难的时候，在拔摩岛上受苦难的时候来写下这些话语。启示录里边你会看，一个灾难比一个灾难更严重，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一个灾难比一个灾难更严重。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神，圣经上不是说吗？神是爱世人吗？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发生？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里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边有平安。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耶稣现在第二次还没有来，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个苦难。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这样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是算不了什么。主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快死之前还赦免那些钉他的人，说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天父你赦免他们。所以在这里主让这个示美拿教会这个使者要经历这个患难，让他经历患难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主耶稣说过，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要怕那个既能把身体杀了又能杀灵魂，意思说把灵魂放在地狱里边永远的第二次永远的死硫磺火湖里边的这个主耶稣，这个我们要怕。所以主耶稣在用这句话来鼓励这个示美拿的这个传道人，鼓励示美拿这个教会。那今天的题目是说苦难背后的冠冕。那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苦难。翻开圣经，一边是福，一边是苦，一边是平安，一面是患难，一面是生命，一面是死亡。那我们做基督徒听到福音的人自己去做选择。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苦难，那我们就来，刚才我问大家，神这个慈爱的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七年灾难的发生，而且是大灾难，前面没有过，后面也没有。你要在圣经上写下约伯记第三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个星期五到教会来查经的，听牧师讲启示录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来星期五听启示录的，你写下为什么这个慈爱的神会允许七年大灾难的发生。你写下约伯记三十六章第十五到十六节，翻到了你念一下。
神借着因苦就把苦控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满席上的甘满肥甘，必满有肥甘。
这意思就是说，你人不受苦，你的耳朵打不开；你人处处享福，你的耳朵是闭塞的，你的眼睛是瞎的，你的心是硬的。所以为什么主要患难要临到我们这些人，有患难，有了病痛，有了灾难，你耳朵有可能打开。但是你说，你有人问了，那主的心意是不是希望我们经历患难呢？我想我们的父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你做父母的不希望你的儿女受苦，是不是？同样我们的父神也是一样，但是为什么人就是这样不听话，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你叫他这东西不要碰，那个东西不要吃，但是呢他非要去碰，非要去吃，直到他烫了手，吃了肚子疼，他学到，他才把父母的话听进去。那父神也是这样子，所以主的心意不是希望我们经历患难，但是人却是不听， 但神要通过这些患难来救我们。诗篇幺幺九，诗篇幺幺九第67节，诗篇幺幺九第六十七节，
诗篇幺幺九第六十七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看到吗？没有受苦，你不会回来的。没有受苦，你不会听神的话。大卫受了苦，走迷了路，受苦回来了，现在遵行神的话。第71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第75节，
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神让我们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你不要受苦的时候就发怨言，我们受苦的时候都发怨言，主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为什么祸患临到我，好像都是你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主耶稣让我们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们。第92节，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在苦难中灭绝了。
你如果在苦难中还不回心转意，你如果在苦难中耳朵还不打开，你顽梗悖逆的心，你再不还不回转，你就像诗人说的一样，你在苦难中灭绝，那时候就没得救了。第176节，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以前诗人走迷了路，因为受苦，神让这苦难使这苦难临到这个大卫的身上，临到诗人的身上，临到我们身上，是来寻找我们，是领我们走回正路。所以我刚才讲了，神是不希望，神的心意不希望我们儿女这些做儿女的经历患难，但是因为人的心硬，人的顽梗，神要使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来救我们。所以刚才你读的诗篇幺幺九这些经文，我想你明白。所以这时候人的耳朵要打开，这时候人你的心要软下来，你这时候你要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听不到神讲话，神想跟我们讲话，用圣经上的话来跟我们讲话，但神人在犯罪的时候不愿意听的。所以为什么神当时撒母耳在以利的跟前，当时神是很少有话言语，不常有漠视，所以是人因为人的心硬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回到刚才我们看到的哈，主耶稣是首先是受苦。为什么主耶稣先受苦？因为只有主耶稣先受苦了，才能体谅安慰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安慰我们这些受患难的人。这个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我们先撇开主耶稣不谈了，某某人跟你有同样的经历，某某弟兄姐妹跟你有同样受苦的经历，当你受苦的时候，这个兄弟姐妹来安慰你的时候，跟你产生共鸣，你从中得到安慰。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人心了，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先受苦，先背这个十字架，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行为来安慰我们这些人，然后我们就得安慰。 所以诗篇第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所以主耶让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知道，不是你先受苦，你受的苦并没有我受的苦，比不上主耶稣受的苦，是主耶稣自己先受苦。主耶稣本来在高天之上，是万有的主，世界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主耶稣本来富足，但是呢却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成了贫穷，他造成了肉身，出生在这个木匠的家里边，不是出生在一个富人的家里边。他生的时候连个客栈都没有，出生在马槽里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一节讲过，因为万物都是神的，他要将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是八章三十一节吗？可能我搞错了，三十二节。所以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因着他的因着主耶稣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富足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物质富足啊。刚才大家读经文读到了，说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是贫穷的，括号里边说，但你却是富足的。怎么这样讲呢？你要在旁边写下三章第十七节，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节，看看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个第七个教会里边最后一个教会，这个老底嘉教会是怎么样。他说，约翰，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传道人怎么回应呢？他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这句话是主说的，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物质丰富，物质富足不代表你灵里边是富足的。士美拿教会经历的贫穷是物质的贫穷，但是它里边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它是富足的。所以神在劝这个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神的话是句句都是炼金的，我劝你向我买神的话语，听我的话语，把我的话语存记在心里边，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就是披戴主耶稣。你虽然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不缺少衣裳，不缺少这个那个，但是你却是赤身露体的，是在神面前是羞耻的。所以主耶稣劝这个使者说，你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白衣穿上，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因为这个使者的眼睛是瞎的，瞎到了一个地步，只看到他说我是富足的，发了财，什么都不缺。所以到教会去还看教会是 怎么说？中文怎么说？富丽堂皇哈，装修的到处豪华，到教会去还是看这个，还是看你是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现在西方这些大教会，你看看天主教，天主教说我是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天主教奉彼得为他的，彼得为他的最初的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人。彼得当时在使徒行传怎么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主耶稣，我吩咐这个摊子起来吧。现在的这个教会，你看到教会富丽堂皇，建筑很豪华，进去他真的都有吗？真的有圣灵的同在吗？还是去看这教会人多，得救的人就多吗？所以我们要学，不要看这个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要学这个士美拿教会被主称赞，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因为他有火炼的金子，因为他有白衣穿上，有披戴主耶稣，因为他的眼睛是亮的，能看见主耶稣。所以让我们学功课是不要再去以外表看人，不要再到教会去看人多人少，不要看这个教会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装修的是多么的排场，让我们看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本来是富足的，但却是为我们成了贫穷。他希望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来成为富足，以至于以后在我们得赏赐的时候，主将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传道人要先受苦，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和罪断绝了。请念一下彼得前书4:1-2。
彼得前书
4:1-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从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是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
1-2，你们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当作兵器什么意思？去打仗的弟兄姐妹，随时无时无地的，我们不和这个魔鬼在征战，属灵的征战。彼得后书5:8，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里边彼得说，你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肉身受苦的心智，去当作兵器去打仗，和魔鬼打仗。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和罪断绝了。什么意思？我们因为人常常体贴这个我们的肉体，主耶稣如果体贴肉体，就不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刚才你看到的图片，你看到了，谁能经历那样的苦楚？主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荆棘扎到这头里边啊！你刚才看到了钉痕，怎么样去钉耶稣基督的手和钉耶稣基督的脚？所以主耶稣如果体贴肉体，不会上十字架。打开张坤，打开那个图片，看看主耶稣的手怎么样被钉，主耶稣的脚怎么样被钉。 就在那个 desktop。 嗯，在那个 desktop 上。主耶稣彼得在这说，你如果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余罪断绝了。钉痕的手和那个脚，所以说你们如果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了，只从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向神祷告说，主啊，天父啊，我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去，但是不要随从我的意思，要随从你的意思。父神的意思就是让主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来救我。所以主耶稣没有随从他的情欲，人的情欲，只从了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所以传道人要受苦，传道人如果不受苦，就不能讲十字架的道理给我们听。自己都没有背过十字架，怎么能将十字架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呢？只是纸上谈兵，不能造就人的生命了。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哪一个没有受过苦？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到十一节里边讲，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到十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所说的话，所说的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好，先停在这。弟兄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那先前奉主说话的众先知，把他们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旧约里边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书里边记载了他三个朋友当时不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铸造的金像，然后这些尼布甲尼撒王这些人旁边的人想要害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以让他拜金像，但是这三个朋友呢怎么样也不拜，最后呢被扔在这个火窑里边，是不是啊？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在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三章里边，但以理书这个第三章里边，这三个人说，在第十六节里边讲，他说啊，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偶像来的，是吧？大家都知道神只有唯一的神，我们只拜唯一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和主耶稣，是吧？但是这个偶像是不能拜的。然后尼布甲尼撒呢就怒气填胸，把这三个人扔到火窑里边。然而火烧的旺，尼布甲尼撒的人都被烧死了，抬他的人都被烧死，这三个人在火窑里边是毫发未伤。尼布甲尼撒还看到其中有第四个人，就神派他的天使来保护这三个人，搭救他们。之后呢，尼布甲尼撒明白了，说这是 你们这三位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这三个人最后又被高升，在各个省里边做省长，是吧？那我们再看看但以理也是这样的。但以理大流士王登基之后，这些人又要向去逼迫但以理，去害但以理，但以理违背了大流士王的命令，当时是不让这些人祷告的，不能祷告，但是但以理还是回到自己家里边向神祷告，一日三次向神祷告。由于这个大流士王同意了这些他的这些总长啊总督啊这些劝，而且神的命令已经盖上了玉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命令，他就把但以理，他想救但以理，但是没有办法，把但以理又扔在了狮子坑中。然而神差遣使者封了这些狮子的口来解救但以理，以至于呢大流士王但以理在后来被解救出来之后，在大流士王和波斯王的时候大大的亨通。这是但以理的一个例子。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雅各书，也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里边也提到，说雅各提到了这个约伯，约伯也受苦难，但是在约伯受苦难的这一切事上呢，他并不犯罪，他也不以神为渔网，也不以口为犯罪。所以雅各在这里边也提到这个约伯的这个忍耐，在苦难中的忍耐。我们看过约伯记的，我们知道约伯到最后是怎么样啊？约伯最后的结局是神后来赐福他比先前的更多，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二节。然后他自己也是日子满足而死，在约伯记的第四十二章第十六节里边讲。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也是在苦难中来等待神，他说以前我分文有你，现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他现在看到神。没经历苦难之前，他说以前我分文有你，但经历了苦难之后，他说我现在亲眼看到神。所以神后来赐福比他先前的更多，他自己最后也是日子满足而死。那还有大卫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大卫在被膏的时候还是个放羊的，大卫被撒母耳被膏的时候并没有马上登基做王，为什么呢？神要让他经历苦难，经历磨难，把大卫放在扫罗王这个旁边，经历被扫罗追杀，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才登上了宝座。所以苦难后面才是冠冕，你经历了苦难之后，神说你经历了患难，你得胜的，你克服了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些患难，神说后面是冠冕。那雅各说让我们去想思念那些众先知，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众先知都是再回到以色列去重建神的圣殿，重建神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都是遇到抵挡，遇到困难，就是说在建立神的家的时候，你会遇到困难，遇到抵挡，遇到难处。这些先知众先知没有因为困难和患难而退却，没有因为患难和难处去退后入沉沦。所以这一个一个的先知都是经历了苦难。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里边怎么讲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边敬虔度日，你在耶稣基督里边受苦，要受逼迫。马太福音里面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毁谤话毁谤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保罗清楚地看到，你立志，你要立志，要刚才怎么彼得怎么说，你立志在肉身受苦，你有这个心智，这个心智是当作兵器来打仗的。所以你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边，你要受这个苦，你要受逼迫。首先你从你自己家里边开始。主耶稣说，人和父亲生疏，女儿和母亲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就是这个意思。不信的人要逼迫你，家里边的人就是你的仇敌，家里边的人一定要逼迫你，这是肯定的。你凡立志在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话去给你家里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必定受到逼迫，你必定受到羞辱。这是神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留意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基督里边你受苦，你在基督里边你忍耐，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彼得年老明白这个道理。彼得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不愿意跟随主，是吧？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之后，他回去打鱼去了，带了一帮人回去打鱼去了。直到主耶稣为他显现，问了他三次：“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多吗？”彼得老了之后，被人捆绑，捆着手脚，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愿意背的十字架，他要去背；他不愿意受的苦，他要去受。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边怎么讲？彼得前书，不好意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行善，因行义而受苦，能忍耐，主才喜悦。但如果我们是因犯罪被神管教受苦，你能忍耐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接下来彼得在三章第十七节里边又讲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所以大家记得，你因为犯罪被神管教是没有可夸的。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因为犯错误犯罪被你打屁股被责打，他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只能悔改啊，你只能教你的儿女悔改，下次不要再做，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呢，这里边讲，圣经里边讲，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名被逼迫，因着主耶稣的名被辱骂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刚才我们看了一些这个旧约的例子啊，里面雅各说，你们要去把这些旧约里边的众先知这些受过苦 能忍耐的先知要当做这个榜样。我们最大的榜样谁啊？最大的榜样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雅各也劝我们去把这些旧约里边众先知要当做这个能受苦能忍耐的这榜样。那我们看看这个新约里边这些使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离开彼得前书，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是
可以了。如果我们是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是没有可夸的。啊，彼得说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如果我们是因为做基督徒、信耶稣受苦，就不要羞耻。所以可见，彼得是经历了患难。彼得如果不经历患难，不经历这些劳苦，他不会写下这些话。彼得经历了火一样的试炼之后，他明白了，我们受苦是和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所以他和保罗讲的也是一个意思，他和马太讲的是一个意思。马太福音，刚才我读的马太福音哈，所以你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马太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彼得的例子。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了。这个保罗被神重用的这个使徒，看看保罗是怎样经历的苦难。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里边诉说他遇到的苦难。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样来经历的这些患难。我们从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读到第三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有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共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过痛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神，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从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脱离他们的手。
所以保罗，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受了很多的苦，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被人追着到处跑，晚上睡不着觉。其他的危险罢了，还有假弟兄的危险，教会里边假弟兄的危险，这些都是保罗受苦。所以保罗知道 受苦背后有冠冕。保罗知道他要出去传福音，他若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所以他在主耶稣的里边，他凭着信心去受这些劳苦，为的是要救我们，是救人。主耶稣也是一样。那希伯来书里边第十一章，看这些一个一个的使徒先知啊，就希伯来的作者也列举了很多例子。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从36到第38节，这些人呢，有些人都没有名字，11章第36节到38节，
戏弄、鞭打、控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难，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为信了，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可以了，可以了，就到这里。刚才讲第36节说，这些人受这些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难，主耶稣是用这些患难来磨我们，磨平了，磨的不再有发怨言，磨的把那些渣子要磨掉，才为我们主耶稣要用磨难啊。中文这个字翻译的挺好，磨难要去磨我们这些人。我们以前心是硬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要这些磨难让我们把这心磨软了，耳朵磨开了，眼睛睁开了，磨亮了。所以十一个使徒里边，除了老约翰是在拔摩岛上，他老的时候，老约翰也是在拔摩岛上受苦，但是他不是被刀杀，不是钉十字架。其他的十个使徒，除了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以外啊，其他的使徒，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大家知道，他说他死的时候他不配和主耶稣一起正的钉十字架，他是头朝地钉十字架。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是被刀杀，安德烈上十字架，菲利上十字架，巴多罗买上十字架，马太是被刀杀，多马是被刺死，多马这个使徒是到了印度。还有一个雅各是上十字架，达泰是被射箭射死，奉瑞党人的西蒙也是上十字架。所以这些见证人啊，就像希伯来书里边讲，如云彩围绕着我们啊，很多的见证，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些一个一个的使徒、众先知，有名的、无名的，都要去受这个患难。那现今的基督徒，今天有一个问题出来，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我觉得这些保罗这些患难呀，彼得这些患难呀，我们都没有遇到。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刚才讲到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受到的这些患难，我们没有被鞭打，我们没有被捆锁，我们没有被下到监里边，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些患难。但是今天有问题要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患难？我们今天大家要思想，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边要看以前的人在患难、磨难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6章。 我们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去被恶人陷害的时候，去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但以理是怎样去处理啊。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十节，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但以理知道这些人想害他，患难已经临到了，但是但以理，你看但以理他没有用到他自己的方法，没有用到人的方法来避免这场灾难。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第六章的第一到二节，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二节，
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为
好了，你看到但以理的职务很高的，是不是？有120个总督，但是但以理是三个总长之一，这三个总长又管理这120个总督，所以但以理是在其中，可见他手中有权力，有权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啊，有权力了，三个常委之一。但是但以理没有用自己的权力，手中的权力，你觉得他没有权力吗？他完全可以下令，是不是？但是神，这个大流士王已经盖了玉玺了，王令一出不得改了，但以理怎么弄呢？但以理回到家里边怎么样？向神祷告。我想他向神祷告是用的诗篇第四十篇了，诗篇第四十篇，这是急难来的。我们看诗篇第四十篇第13到17节，这是急难来的。你看但以理怎样祷告，诗篇第四十篇13到17节，
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中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
所以神听了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主。神听了但以理的祷告，果然搭救但以理脱离这个狮子的口，并将那些恶人送到狮子口中。所以但以理在这里边没有用到他自己的权力，没有用人的方法，而是安静在神面前祷告，一日三次来寻求主，主来救搭救他脱离这些脱离死亡。所以正如但以理祷告一样，这些恶人暴愧羞辱，这些恶人也灭亡啊，被送到这个狮子的口里边。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历代志上的第四章，你在苦难的时候你要向神这样祷告，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第9到10节，
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所以亚比斯你看他的名字说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他甚是痛苦，但是亚比斯在苦难中没有向神发怨言，亚比斯明白神的心意，他一生求告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神就应允他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看到苦难难处将有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但以理，要学习亚比斯，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边讲，主导文里边怎么讲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临到之前，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遇到临到苦难，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向神祷告说，求主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人肉体软弱的时候就容易受到试探，所以在苦难之中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破坏魔鬼的这些作为。人一软弱，人肉体一饥饿，就容易遇到试探。主耶稣也是受了约翰的洗之后，在旷野四十天不吃不喝，然后受到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凭着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试探。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向神祷告说，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好，我们现在我们刚才举了三个例子，当磨难患难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这是今天的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功课。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情况下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走出来，不知道怎么样走出这些患难来，而在里边一直的打转出不来。那我就特意我在家我查考，那我们怎么样从患难中走出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只有耶稣。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刚才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怎么说？说主耶稣和我们一同受患难，是不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刚才里边怎么讲？第四章第十三节里边讲，说什么？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主耶稣和我们一同在受苦。主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做工，他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明白，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和我们一起同受苦，耶和华神父神给我们受苦。你想想，你的儿女受苦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不是也很难受？我的儿子星期六喝开水被烫，我的岳母心疼的都哭。你想想，你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受苦？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七到九节， 以赛亚书第六三章七到九节，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全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你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们也同受苦难，并且在他们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
没关系了。第九节说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主耶稣也一同我们受苦。华丽每两次生产，我的岳母都在产房外面，自己的女儿在里边受苦，你想自己的母亲心里边难道不痛吗？所以我们的儿女受苦，做父母的也要受苦。那既然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既然得称他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受苦，我们天父也在受苦。但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受苦的时候，他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当教会受苦的时候，主也一同受苦，我们的父神也受苦，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神的教会，我们的身体是神圣灵的殿。所以如果谁欺负基督徒，就是欺负主耶稣，教会是主的身体。所以马太福音在第十八章里边讲，他说什么？说有使者将我们的软弱时常的报告给我们神，就是将我们的困苦报告给神，神就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人什么时候受苦，我们主耶稣也在什么时候受苦。但是主耶稣寂寞了，连仇敌都胜过了。这个仇敌不是魔鬼，这个仇敌是死亡。刚才我提到了，人生你面对最大的患难就是死亡。但是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里边讲了，寂寞了，连仇敌都胜过了，这个仇敌就是死亡。所以当这个最大的患难被主耶稣胜过之后，那我们这些在世的苦难和贫穷就算不了什么了。所以再给你一句经文，不要离开哥林多前书，来鼓励我们大家。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主耶稣既然道成肉身来经历世上的苦难，经历我们人的苦难，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我们这些在肉身的这些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忍耐的限度。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里边讲，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所以这段经文时常的鼓励我们。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或多或少的经历患难，经历病痛，但是这句经文经常被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会的时候引用，是吧？求你在我们忍耐不住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耐得住。主说了，这是主的应许，你大胆的向神求主给我们开路，主必定给我们开路。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是因了行善受苦。如果因着你的罪过犯被神所管教受苦，你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在这里边你看到约伯受苦，是吧？但约伯也得安慰，约伯得安慰是从神那里得安慰，并不是从他的三个朋友那里得安慰。那保罗呢？保罗经历，刚才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 保罗在苦难中是被神救出来的。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一节，保罗经历这么多苦难，但神最后在患难中把他救出来。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
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陷在苦难当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定要像但以理一样，像保罗一样，像这个亚比斯一样，来到神跟前祷告，求主让我们脱离这些试探，尽快的走出这个困苦，走出这个患难，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神在这里边透过这个士美拿教会这个受苦的这个传道人向我们说话，并没有透过一个没有受过苦、没有背过十字架的传道人向我们说话，这样我们才能得安慰。神更是借着这本福音、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讲话。所以看到启示录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个老约翰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受苦的老人，在主日被圣灵感动，写下这些话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主耶稣里边受苦的时候，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最累的时候，当我们忠心服侍还被人不理解的时候，有一句话保罗讲明了，要安慰我们，说什么？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三节。所以我们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为主受苦就是爱神，我们爱神，神知道。我们为主受患难、受贫穷，我们侍奉累的时候，我们被人误解、被人羞辱、被人逼迫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是主不知道。但是主在这里边讲明了，主知道。所以在你为义受苦，不要把这句话当做就是为罪受苦。有时候你会理解偏哈，你觉得为罪，你有时候觉得是爱神，但是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犯罪而得罪神。所以为罪受苦的时候呢，你要向神求赦免、怜悯；为义受苦呢，你要感谢神，要欢喜快乐，因为那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要明白到底自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受苦，还是为着我们的罪来受苦。好，刚才我们讲了，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患难，当我们怎么样去在患难中，如果我们落在患难中、苦难中，我们怎么样走出来。好，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里边刚才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提到这个八福哈，就说毁谤的话，这些人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常说一些毁谤的话。当我们为主受毁谤的时候，我们被毁谤，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毁谤人，否则我们的口呢，我们的口不会被主作为这个流通的管子。你想想当时旧约里边米利暗怎么样去毁谤摩西的时候，被神管教长了大麻风，是不是？他毁谤摩西，在犹大书里边也清楚的有教导，连这个天使长米迦勒都为了这个摩西的失手的时候，都不去毁谤这个魔鬼，说什么？说主责备你吧。 彼得前后书、雅各书里边都要讲不要毁谤。啊，这个你们下去，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考哪个地方讲，啊，不要去口不要出这个毁谤的话，啊，彼得后书里边不要讲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却不知惧怕。所以毁谤人，刚才启示录里边讲得很清楚，你要是毁谤人，就是毁谤污蔑人，就不是事实的，你非要捏造，那你就是和撒旦是一伙的人。和撒旦一伙的人什么人呢？和撒旦一伙的人，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里边讲，这些人是以撒旦为父。我们基督徒是以谁为父？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主，以我们的耶和华为父，是不是？但是撒旦一会的人呢，去认这个魔鬼为父，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里边讲。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对，所以和撒旦一会的人是以魔鬼为父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基督徒的话，要用言语和行为来，不要口出这些毁谤的话，毁谤的话不要讲，一句都不要讲，这才是主的人。也不要去说大话，啊，用这个言语行为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毁谤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要毁谤妻子丈夫，啊，这些话一句都不要出口。第十节，这里边讲，就是传道人说，主说你这个传道人将要受苦，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面讲受患难十日，可见是短暂的。主知道这个传道人呢，能忍受这个患难十日，而且他也能胜过这个患难。所以我们人在苦难当中可以有两种选择啊。我刚才讲圣经正面也讲，反面也讲，正的是福，反面是祸，正面是平安，反面是患难，正面是生命，反面是死亡。但是你人在患难中有两种反应，你在苦难当中可以发怨言，但是你在苦难当中也可以学但以理，一日三次跪下来向神祷告，感谢神。刚才但以理书第六章里边讲祷告感谢，所以两种结果，你在患难中发怨言，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里边倒闭，但如果你在祷告之中感谢神，神必搭救，这是但以理。所以诗篇第50篇第23节，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神就喜悦，是不是？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你发怨言，你退后入沉沦，你越发怨言你越退后越沉沦，你越发怨言你神的话越听不进去。但是你在困难之中有难处的时候，你祷告感谢神，你就乘着那生命道向上升得救。所以凡以感谢为祭，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但以理就是这样， 但以你以感谢为祭献上神，神说我救了你，我救你脱离狮子的口，那害你的人必然灭亡。所以两个选择，你可以在难处发怨言，你可以在患难的时候歌颂赞美神，这完全是在乎我们人自己的选择。所以士美拿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受患难时日，无非是经历要经历磨难，对吧？刚才我们看到那就是磨难考验，这些无非是肉体的痛苦。刚开始我也提到了，说主耶稣说什么，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你要怕谁呀？怕神，神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放在地狱里边。所以当我们来明白主在我们背后，主是我们的支撑，我们背后的支持，那魔鬼要把这些人下在监里边，就教会里边几个人要下在监里边，无非是让这些人经历患难的时候发怨言离开神。但是如果你在患难之中像但以理一样一日三次祷告感谢神，依然依靠神的时候，依然赞美神的时候，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就得救，你就必然得到那个救恩。所以我们眼目要时常仰望耶和华我的神。所以这句话你要把诗篇第25篇第15节你要记下来。现在我和华丽也就经常鼓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有时候小嘛，他不懂，他总爱去看人，到学校里边总爱去看环境，还是他学了这句话，在主日星期五查经学了英文这句话回来告诉我和华丽，我们就反而教育他主，根哥你要眼目时常仰望我们的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们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所以如果你要在网里边困难里边你是埋怨，你就越陷越深，但是如果你是在网里边时常仰望我们的耶和华神，时常赞美，时常祷告，那耶和华神必将我们的脚从这个网里边网络里边把我们拉出来。不要仰望人，人是帮不了我们的。耶利米哀歌，耶利米说不要仰望人，人没有。打开耶利米哀歌4章第17节，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至于眼目失明还是枉然，你眼睛望眼欲穿，眼睛都瞎了，没有用。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所以你眼目望人来寻求人的帮助是没有用的。耶利米哀歌4章第17节，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脚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
好了，可以。所以在患难中要仰望耶和华，在患难中仰望耶和华，你就走得出来。你越早仰望耶和华，你越早祷告，越早感谢，你越早走得出来。你如果你越去寻找人，仰望人的帮助，你越走不出来。说在患难中我们要装备自己，你要明白主是仍然得胜的。在患难中我们要装备自己，在患难中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在患难中我们要操练自己，而且胜过这些操练。我们平时要和我们的传道人和我们倾心祷告主的人要一起祷告，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从圣经里边学习怎么祷告。当患难再一次临到的时候，如果传道人不在，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所以刚才我们也看了很多的例子怎么样去祷告，这样呢我们就经历到主的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没有人能帮到的，这全是自己的功课。我去年回去给我的外婆传福音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牧师不在，弟兄姐妹不在，我母亲不信主，我一个人，前面有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拦阻，怎么办？祷告，祷告求主除掉这个拦阻啊，祷告预备这个老人的心啊。我妈不信主，我能跟我这个不信主的妈讲，跟她讲她还不明白，能打电话给牧师吗？又有时差，是吧？国内弟兄姐妹我又不认识，所以完全是你自己来走这条路。所以一旦你经历到主，得到主的帮助，你的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所以患难中我们成为宝贵的器皿。所以得胜，刚才讲得胜呢，我要赐给你冠冕，这个得胜不是靠嘴讲的，是我们祷告出来的，是我们行出来的。好了，那最后他讲说这个传道人受了患难的时候呢，要至死忠心，不要害怕死。人如果一害怕死就完蛋了，你主耶稣如果要怕死，他不上十字架，那我们今天救恩也没有。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启示录里边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讲，我们要胜过这些东西，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是以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主耶稣在最后寂寞了，连魔鬼那个仇敌就是死亡都胜过了，就是靠着这个死把这个掌死权的给胜过了，以至于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在在这个主耶稣的手里边。所以你要记下这句话，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是耶稣基督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是以死来胜过这个死亡。所以主耶稣在这说，你要务要至死忠心，以后七年大灾难里边，灾难一个临到一个，你如果不去拜那个兽的像，你的额上你的右手如果没有兽的印记，你会失业，你会没有吃的，你宁肯饿死，你都不要去跪拜那个兽像。你忍耐一时，你得了以后的冠冕，你得了以后的永生。你如果一时忍耐不了，你以后就在这个硫磺火湖里边，永远的第二次的死，永远的离不开你。所以主耶稣在这说，虽至于死，要不爱惜生命，不要爱惜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衰残，总有一天要死，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是有荣耀的身体。这在哪里边讲，你们回家自己去看，在哥林多后书十五章里边讲，这个形体以后主耶稣再赐给我们，不朽坏的。所以要务要至死忠心，主耶稣就赐给这个传道人那生命的冠冕。那有没有人得着那生命的冠冕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些众先知里边，我们大卫得到这个冠冕。我们翻开诗篇第103篇第四节，诗篇第103篇第四节，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大卫得到冠冕，保罗也得到了冠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里边也讲到，那冠冕为他存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保罗说，他说他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他数到最后，他说有冠冕为他存留，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仅为他存留，还存留给那些爱慕他、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就是爱慕我们，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彼得也得到了，彼得在彼得后书五章第十节，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里边说他也得到了。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看到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他得到了这个冠冕。雅各在雅各书里边一章第十二节里边，雅各也得到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想老约翰写启示录他也得到，所以我们要学这些人，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这些众先知到新约这些众使徒，我们要学他们怎样得到这些生命的冠冕，是要经历这些试探，忍受这些试探，经历这些苦难。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毁谤、羞辱的时候，我们要靠主喜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再次鼓励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再次鼓励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脱去我们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时时的被这个罪缠累的时候，我们就走不出来，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放给主耶稣。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轻看这些苦难，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主允许这七年大灾难的发生，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他必管教。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就是私生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就我们深深的父，我们去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天父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我们当纪念我们是怎样按照神的话语去管教我们的孩子的。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经历苦难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苦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所以这句经文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不要在患难中疲倦灰心，在患难中学习但以理祷告感谢神，以感谢为祭献上，说主啊，你让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样我们就能来学习来面对苦难，来怎么样来去走出这个苦难。我们感谢主。好，今天就到这里。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留下这个启示录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你怎样来鼓励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虽然魔鬼使这几个人下在监里患难时日，但是主，你要求我们要得胜，要克服困难，以至于我们能忍耐到底，至死忠心，你就把生命的冠冕来赐给我们。主啊，你也要求我们去纪念这些能受苦能忍耐的这些众使徒众先知，让我们来学习，更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们人生会面对死亡，但是主，你是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新的生命，让我们来披戴主耶稣，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主，我们也是真是期盼你快来，不要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落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里边。主啊，你允许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发生，是你是要透过这些困难来去救拔这些世人。主，你爱世人，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你愿意人人都明白真道，悔改归正，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你白白赐给我们，是你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换来的。主啊，你胜过了死亡，现在死亡阴间的钥匙都在你的手里边，让我们还去相信谁呢？主，你也说过，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把我们的信心、爱心都持守到底，在主侍奉你，在主里边劳苦侍奉你，直到再见你的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